生四十四章，这一章和前面几章，我们这是从以赛亚书四十章连下来，都是给我们看到关于复兴的允许。这章也同样是关于复兴的允许。那这章的主题就是可灵浇灌，见证神恩。这章的主要的意思，主题就是可灵浇灌。因为第一段这里允许神要讲他的灵要浇灌，可灵浇灌，见证神恩，目的就是要见证神的恩典。我们看这段呢，可以分成四小段，实际呢合并应该是两大段。第一段一节到五节，这是一小段来说，就是允许赐圣灵活水，允许赐圣灵活水。六节到八节呢，就是见证独一的真神，见证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两段呢，我们看起来也是很有连贯，很有连贯。也就是说，神允许的圣灵赐下来，我们得到圣灵，圣灵的满意，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复兴，那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来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第一小段和第二小段也可以成为一大段，也就是说可灵浇灌，见证什么？我们要渴慕主允许的那个圣灵。所以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第一节到五节就是允许赐圣灵活水，圣灵像活水一样，所以这里像河要浇灌我们。所以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我们看前一章也是这样讲，所以整个称呼雅各最后要称为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像神常常这样称呼，要还做父亲的，他们喜欢叫我们小名字。雅各啊，我是仆人雅各，讲到雅各就是让他看到你自己多么不配，在母腹里面就是争就是抓，是本性败坏，是不配蒙恩的。神说过我是仆人雅各，就是你虽然是不配，但是呢，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什么叫我的仆人？那这一章特别多，第一点我的仆人，第二点也讲到我的仆人雅各，然后后面我们看到第21节22节都讲你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仆人，就是说雅各，我的仆人雅各，就是说虽然雅各是这么败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是不配蒙恩的，但神说我要用你，你要成为我的仆人。今天你我要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什么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能有恩典，有这个份，有机会能够服侍他，在服侍他上能有份，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雅各是不配的，雅各生性就是败坏诡诈欺骗，但是神说我的仆人雅各，你看我所拣选的以色列，雅各能够变成以色列，这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神苦练他，神罪服他，所以雅各的生性很败坏，但是有一点神喜欢他，就是他看重属灵的恩典，他会抓属灵的恩典，因为抓属灵的恩典，他看重长子的名分，结果他用欺骗的方法，他那个骗了长子的祝福，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说明雅各很败坏。但是呢，神那么把这个败坏的雅各变成神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一位提醒，你是我仆人雅各，你从小就很败坏，因为告诉他说你也是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因为神拣选，神就要在这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神要下功夫，神要罪。所以我们就拿雅各和以扫来讲，都是孪兄弟，同父同母而生，兄弟两个，而且是孪兄弟，但是神在雅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罪，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神真是付了代价要得罪雅各，之中是雅各变成以色列。但是以扫来讲，谁有什么罪过？没有什么，给你块地走吧，就到了西尔山，就跑到那里去，而且以后也不蒙神赐福，就是代代和神的选民雅各以色列的后裔为仇为敌，这以后以东啊，就是以扫的后代，以后是被神永远的灭绝。所以这就可以可见的，这里说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真是付尽了一切的代价，爱以色列，对神要照顾，也就是神把这一个败坏的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生命的改变。正如同新约，我们知道扫罗变成保罗， 本来究竟是个扫罗，口出凶恶威威吓的话，对这个到处去抓人逼迫教会，以后生改变呢，改名叫什么叫保罗。所以这个也是我不能养个我所拣选的一个这个样，就是这一个败坏的人现在他改变成为神拣选的那个以色列。所以下面说现在你当心，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现在就是你要抓住此时此刻的机会，你当心，要好好留心听，听什么？听神的预言，神的允许，神的恩典，神要祝福。就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常常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神的子民长期被掳，经过神的管教，在撒旦的熔炉里面。所以说现在你当心，你虽然受了很多的苦，现在你当心，当心什么？就听神的允许。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也讲，讲到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是神拯救的日子，我们不要等到明天。我们刚才听主的话也是这样，像小孩子一样，那明天再说，明天明天说，总要抓住今天。所以我们要现在就要听，留心听主的话。第二点，照着你就说你出开，照着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做。这句话还是神在雅各身上，不但照做他，而且呢，从出开就照见他，就照做，就是神住在他所要拣选的地，而且造就那就神各样的方法，这个环境，这个拉班的家，这个苦难，甚至这个妻子，都是造就这一个雅各，把他造成合用的器皿，造成合神心意的仆人，并且帮助你的这位耶和华。雅各的一生实在是得到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神的帮助，雅各在拉班家恐怕要空手而归。拉班这么欺负他，真是给他的公养，所以雅各是得到了神的帮助。我们也是这样，神造就我们，神也帮助我们。这位耶和华如此做，下面说什么呢？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这一开头，神说什么？神在安慰，神发出了安慰的话语。神说：“你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既然拣选你，我要使用你，你要在服侍我上有份，在神的旨意中有份。所以，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耶稣伦。”我们这也是以色列一个别称，这个意思，耶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可爱的正直人，可爱的正直人。那就是神这样称呼他，更感到这么亲切。其实雅各的本性多么败坏，就拿以色列来讲，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来讲，也是犯了种种的罪恶，但是神仍然爱他。神从救赎里面看，在救恩里面看，你实在是一个可爱的正直人，能够被神改变。所以今天你我们也不要老看自己败坏，是的，我们是败坏，但是神在他的救赎里面，在恩典里面，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正直人。所以神称呼的，你是我所拣选的可爱的正直人，耶稣人呐，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思维都是外邦帝国，都在仇敌，都在欺负他，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也正在什么？先知的预言就指着他们要被掳归回，在巴比伦的权下，向神说你不要害怕。下面就是本段的中心，神允许赐圣灵的活水给他们，这就是第三点。这一段中心就是第三点，因为我要将什么给他呢？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这是第一句话，这里有四个浇灌了，大家注意，这节圣经几个浇灌？四个浇灌，实际都是指的一件事。甚至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圣灵常常比作水，好像给口渴的人喝。所以我们经历你们的干渴，只有圣灵能够满足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解渴。所以甚至我将水浇灌口渴。第二，我将河浇灌干旱之地。圣灵是活水的江河，是活水的江河。这个在新约里都告诉我，圣灵好比活水的江河，就是说。使你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是活水的泉源，是活水的江河，不但你自己得到，而且还能够流出去，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所以神说，允许我要将河浇灌干旱，浇灌给谁呢？给干旱。我们要常常看到灵性的光景，心灵的光景是干旱的。神说我要将河浇灌。第三，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所以这就清楚了，这 十五节。另外呢，在约珥书，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找了。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也是清清楚楚记载这位先知约珥允许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少年要看异象，老年要看做异梦，我的仆人们将来他们都要说预言，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圣灵充满这一个实际的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真理，也是神的允许，也是我们在主灵方面，在神救恩方面所蒙恩所必须的。只不过我们可千万不要随从现在一些的灵恩派去追求啊，一些的怎么样，一些的片面的去追求圣灵的某种恩赐，或者是走入极端，那个不是主的允许。但是主的允许确实是允许把圣灵浇灌，而且特别提到第三节这里开头说，我将我的水浇灌什么人，大家看什么人，口渴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浇灌什么地，干旱之地。所以就说明我们需要和圣灵的充满，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满意。因为有人也这样讲，我们信了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何必追求圣灵充满？这就好比今天这个量的大小，信主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不错，我们都得了圣灵，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里面肉体还很大，情欲还很大，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还相争。我们里面就好比啊，你只有多少呢？只有一滴油或者是一点点油，太少了，这不够你度日，哪怕一瓶油也不够你一辈子用的。我们需要有满意的圣灵，那就是圣灵充满，也就是主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16章，耶稣连续的允许，耶稣说我去就要差遣保护性的圣灵来，要浇灌，要浇灌给你，要赐给你。圣灵来了，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的罪。圣灵来了，带领我们进入一片真理。圣灵来了，使我们更认识神，使我们明白所不明白的。而且你会体会到，圣经也开窍，你读圣经你就有滋有味，你特别开窍。主明的事你就明白，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看两处圣经，一处就是请看约翰福音第7章。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允许要把圣灵赐下来。约翰福音第7章37节，37到39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开始，一起念：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
这里非常明显，就是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活水呢？一心是两渴，要分杯，要饥渴，不要自满，不要觉得我已经够了，或者我已经不错了，你必须要饥渴。那你渴，你就要来。所以圣灵，圣经的很多地方就是呼吁我们要来。以赛亚书55章也告诉我，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要来买酒和奶。啊，你们都来买了喝。那都要来，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个饥渴的心，要来，来什么？来喝主赐的活水。接着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圣灵是水，圣灵是江河，就是江河，在这里也提到。那你怎么得到呢？下面一个字就是信，所以信心也很要紧。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主说我给你，你怎么你不去接，你还是得不到。这里有很多很多饮料，你根本不向前去拿，那你永远是干渴，永远是干渴。所以求主给我们对圣灵要有一个饥渴的心，让别人以为我们已经得到，实际我们常常还没有完全的满意。像主耶稣来到身上，尚且需要对圣灵充满。后来耶稣出来传道，圣经上特别提到他满有圣灵。 明的能力。所以圣灵充满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丰盛，第二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使我们得到能力。所以大家再看一次圣经，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是耶稣亲自讲的。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个我们很熟悉，我们再念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句话，我们这个耶稣所说就是包括两个意思。上半句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上半句。上半句就是我们要渴圣灵的充满。所以当时五旬节的时代，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以圣灵充满就是我们个人的渴慕，也需要我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哪一个教会有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这个教会一定被圣灵充满，一定有很有属灵的活泼的气象，这里是圣灵充满，而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所以这是上半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充满没有能力，这个中间呢可能也做，但是呢做不出什么，也没有能力，人家听了半天也不晓得是什么，也没有人悔改。所以我们需要得的能力，下面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什么？做见证。所以得圣灵目的是做见证。所以现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从第一节一直到八节，这是两小段，这两小段联系的实在太好了，所以我今天看了越看越觉得宝贵。前面一段一直到五节告诉你，你必须要渴圣灵，你要得到圣灵充满，你要得到圣灵的内在，你得到能力。然后呢，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你的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六节到八节的中心就是见证独一的真神。没有圣灵充满，你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不能为主做见证，要么计划，要么顾虑，要么胆怯，要么怕羞，要么呢就是根本都无所谓，根本不爱灵活人员，根本不关心周围。小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事情，他们怎么上飞机啊，他们坐轮船，他们坐火车，坐太挤，他们处处都为主做见证。现在好像一团火一样，这个哪里来？圣灵也有圣灵能力在，圣灵赐给我们火热的胆量、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渴，求主给我们渴，让我们在干旱之地得到圣灵的活水的江河被浇灌。所以这里灵命允许，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第四个浇灌就是我的福浇灌，所以圣灵就是神赐福给我们。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其中有一个福就是圣灵的浇灌，也就是神的爱子赐给我们，耶稣赐给我们，神爱之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礼物。所以圣诞节圣诞节就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第二样宝贝就是圣灵赐给我，他把圣灵赐给我，这个是耶稣升天以后给我们第二样宝贝。所以我们要看住，当然我们不要自己去追求，我一定要说方言，或者我一定要有什么感觉。但圣灵充满你，确实也有感觉的，你会觉得里面是真正充满了喜乐，你里面是一个空的器皿，好像可以灌满了一样。所以怎么得到圣灵充满？我想关键的关键就是要倒空自己，要倒空。如果你这个瓶子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污秽肮脏也有，你瓶子连洗都没洗，连倒也没倒，你去买什么呀？你买什么东西也买不满。所以我们要去打油，你要有空瓶子。所以圣经常常把油代表圣灵，打油嘛，你要有一瓶满满的一瓶油，你必须要把这瓶子先腾空，就求主给我们倒空自己，不要有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罪恶、自己的偶像、自己一些污秽，当然你得不到。再看第四点，因为有前面四个浇灌，这四个浇灌都是指着圣灵的浇灌，我的福也要浇灌，因为你得到圣灵，你得到能力。你一个人蒙恩，万国万民一领蒙恩，这不就是福来到了？这就是福，那真是福啊！浇灌你的子孙。下面第四节就是果效，他们要发生在草中。这个他们是谁？就是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了，所有被浇灌的人，也就是你的子孙、你自己、你的全家、众教会，如果这样的蒙恩的话，他们茂盛繁荣，就好比什么呀？就好比这个草旺 叫人能够享受你的阴阳，让过路的人能够享受，那你必须要在积水旁扎根。所以我们要扎根在哪里？在主的话里面，在主的生命圣灵的活水里面。这个积水就是代表圣灵，也是代表圣灵。底下呢，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具体的果效就是第五节的，因为有圣灵充满，我们得到能力，我们里面被圣灵浇灌，那么下面就是外邦归主，万民蒙恩，这就是第五节。这个叫做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叫金轴血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这个那个都蒙恩了，这个那个就是你周围的人，这个那个也是万国万民的人，都要蒙恩了，都说我是属耶和华的。怎么属神呢？因信称义，你就是属耶和华的，你就是属基督的，属基督，在新约里这个属基督的。那个以雅各的名字称，雅各是代表基督徒的意思，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保罗的书信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因信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那个都要什么呀？自称为以色列。这是什么果效？这是圣灵浇灌的果效。好，我们现在看这一小段，这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允许自圣灵活水。那我们怎么得到？就是给我们先得即渴，渴要渴要来要渴，要照空自己，就一定给我们，而且目的是这个那个万民归主，外邦蒙恩。也在看第六节，六节到八节这一小段就是见证独一的真神。独一真神，这个这一段里真是再一次形容我们这位救主主是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神，只有他是真神。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主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里神在这里宣告他的名，他是谁？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是独一的君王。他是谁？他是以色列的救主主。他是谁？他是万军的耶和华，是最高的统帅，万军的耶和华。他在里说，他宣告说什么？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所以这里从一章六节说，我深信，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话。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上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这就叫做神是首先的，是幕后。神既然开始了他的功，他一定完成。这里包括神在以色列身上的计划，神在教会的计划，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既然让你进入耶稣，他一定要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被他做成，造就成功一个好的器皿，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说，他是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他是创始，他是成功的。所以下面就是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人，再没有真神，因为他是唯一的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里我们知道是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他在先知以赛亚在先知。既然第一小段是要渴慕圣灵。渴慕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得到圣灵浇灌，我们得到能力以后，今天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这样见证这位神，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普世的人，告诉我们周围人，说什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救主，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除了他以外，再没有真神。底下更是重复强调第七节，自从我是你古时的你。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承说呢？意思说除了这位神，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能够这样的宣告，能够自称为他是一位真神，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神设立古神的名，就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神设立这个名，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以神向他宣告，让他就说下面就是哪一位能让他向未来的神和必成的神说明呢？就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预言未来，因为只有神是能预言未来。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很多预言，特别是以赛亚书，我们最近读以赛亚，看章章都有预言。特别最近我们读从四十章以后，四十章以后整个的来说，这主题就是讲到复兴，预言复兴，预言子民被归回得到复兴。所以说谁能够这样做呢？简直没有人，个 根本没有一位神。所以第八节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午就说明指示你们吗？所以不要害怕，神早就预言了。特别是下面的预言就更证明了，就是子民该有归回，甚至最后这一章最后提到鼓励的信息，这些的都是神早就预言了。所以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恐惧。这位神呢，不是叫我们害怕，要信服他，更加信服，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只有真神嘛，诚然没有一个，我不知道一个。那这个就是说明神对以色列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以色列那个时代，在历史上，周围的国家、许多的民族都是什么敬外邦神，没有一个是敬真神的。只有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有这个，必须有这个使命，就是来向普世的人来宣告，只有这一位真神，独一的一位，独一的磐石，没有别神，只有这位是真神，所以要见证独一的真神。所以一面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恐惧；一面神说什么？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就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的本身就是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前面告诉你的，圣灵浇灌让我们得到能力，就是要把这个见证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哪里，知道地级做主的见证。所以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新约旧约都跟我们联系来看，就是说人在我们身的使命，让我们蒙恩，我们渴慕圣灵得到能力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成为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什么叫做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把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生命的改变、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那个什么呀？那个见证要做出来，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救恩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主怎么救我，怎么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你要做什么？正如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多次使徒们都是这样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就叫做见证。什么是见证？就把所看见、所听见说出来、传出来、见证出来，这就是见证。所以使徒们多次在什么被告，在这个公会的面前被拘禁、被捉拿，他们都是见证。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我们不能不说，就把所看见、所听见要说出来。扫罗就后来叫保罗。扫罗在蒙召的时候也是这样，进了亚拿尼亚告诉他，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要传与外邦，要见证出来，要见证出来。所以这也是见证。见证什么呢？下面说，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就说我们见证的目的就是见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像彼得、像保罗。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关于我们怎么样去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呢？第一处圣经就使徒行传4:12，彼得怎么见证？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私下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在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见证？这是第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4:12。我们是新约的圣徒，我们怎么见证这独一的真神？要像彼得这样去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第二个救主。最近呢，很多很多教主倒不小，这个叫那个叫，但救主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第一处圣经。第二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4:16。约翰福音14:16是耶稣亲自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这句话大家看英文就更清楚了。这只是那前面有冠词，就是我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你不借着他，你根本不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们与父就不能沟通，我们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见证独一的真神，要把这位独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介绍给人。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 处圣经，还有一处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是保罗所做的见证。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在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就是救世的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就是独一的。因为世界上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所信的是对，而且很可怜的，有些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信，哪样都信，那你说你到底哪个是真的，他也闹不清，他说我什么都信，什么书都看，什么信仰我都接受，这都是错误的。就一位神，你不可能这么多，就好像珠宝店有真珠子也有假珠子，有的几百块钱就买到了，有的几千万你都买不到这一粒，这一粒你都买不到。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怎么见证他？还有一处圣经，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的祷告里面提的这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第三节，好，大家一起读啊，十七章的第三节，
愿你独一的真神，并且圣灵是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这样的介绍给人，我们就是他的见证。所以神对以色列说，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底下就说多以外，只有真神，仍然没有孩子，我不知道一个。那我们就把这位独一的真神介绍出来。那我们自己先要认识，带领人也要认识。认识什么意思？就是幸福的意思。叫人承认这位主，叫人从心里头接受这位主，幸福这位主，承认他，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你只认识独一真神还不够，因为独一的真神，他的救法就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差什么？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那底下呢，这就是永生，这个给人带来永生。所以我们感谢神，圣经这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他做见证。所以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要可灵浇灌。然后见证神恩，如果你不渴慕圣灵，我们里面枯干懒弱，自己连罪恶都不能得胜，教训不能得胜，世界不能得胜，一件小事不能得胜，我们怎么给人做见证？这个见证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本身的改变来为主做见证。见证谁？见证独一的真神，这就是第一大段。好，现在接着我们请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就是九节到二十八节，整个第一大段。但这段也可以分成两小段，这两小段呢，大家仔细看，它也有内在的联系。因为第二大段的第一小段就是九节到二十节，九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一小段。那第二小段呢，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整个的来说，这一大段题目就是偶像虚空，歌颂救恩。偶像不能救人，你拜什么神也没用，拜来拜去也没用。有人拜英雄，拜伟人，拜领袖，大领袖，伟大的领袖，你拜谁没用？偶像虚空，偶像就代表人造出来的，人造作出来的，人臆想出来的，人制造出来的，人手工、人工、人艺出来的一些偶像虚空。接下来呢，那你就要歌颂救恩，这位救赎主介绍出来，也就是这个九节到二十节一段，这段就是专门讲偶像，多么虚空，人制造他，多么的无知愚昧，上了半天他不能救人，你自己都是也不能自救，更不能救人。接下来呢，二十一节到末了就是讲了要歌颂神的救恩，那就是我们自己经历了他的救恩，当然是指的犹大子民、神的子民，他们被主归回。经历了这位救赎主是怎么样的赦免他们的罪，涂抹他们的过犯，他们经历了救恩，所以就要歌颂传扬这个救恩。好，现在我们从第九节看一下，九到二十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这是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尽都虚空。有人说我的偶像好，我的这个神呢、我这个宗教高明，我这么说，他理论的基础也这么有那。其实，在神眼中看，什么叫制造雕刻偶像？就是人造神，人来造神。我们的信仰是神造人呐、不是人来造神。现在很多人，你说很有学问，但是他也 啊叫做土地的这个门神，也叫福神。去香港呢，这个不是去广州啊，那太多的神，天天到晚上他们就来烧香，就来的拜的就是至高雕刻偶像，谁呀？人来制造，人都是多么有限，知识、聪明、一切能力、智慧都有限，有限的人还要造一个上神，还要叫人去拜，这个叫做愚昧无知。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尽都有虚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能救你，不能救人，不能救己，都是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一处，喜欢了半天，有的花很多钱去制造偶像，建立神堂，还有做什么，有的做什么尼姑庵呢、啊？有的有钱人过去家里都有尼姑庵，做庵堂啊，还有神龛呢、啊，做这些。你喜悦的一切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他们有见证吗？所以什么是见证？你亲眼看到，你亲耳听到，你亲身经历，这个救赎主怎么拯救我们，这个是见证。他们有什么见证吗？无所看见，无所知晓，所以他们被别人羞愧，最后就是羞愧。那拜了半天，结果白拜，拜一点意义、一点价值没有。你看，谁制造神像，制造无意的偶像，看呐，他的同伴都被羞愧，工匠也不过几人，就是哪个去这么拜，哪个就是上拜，没有意思。他们的同伴也都是羞愧，因为这些都是工匠啊、木匠啊、银匠啊。在保罗的时代，不是专门有银匠，后来起来造反，这些来攻击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带领人都不要信人手所造的神，所以这个名将啊，他一看不得了，我的生意不好了，所以马上就闹造反，就轰动起来啊，在以弗所做啊，不是，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被提到，这边这个匠人、工匠，就是包括木匠、银匠，这什么打铁的、铸匠的这些人，不过是人，不过是人。所以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须他一同聚会。就是说到真正极难的时候啊，谁也不能救谁，都必须他，而且都羞愧。为什么？你把他找来了，把他请来了，你使劲的向他磕头，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其实不过是人，这两个任，一个任就是任凭，任凭你聚会。其实这里也包括了世上的一切君王首领，他们靠政治，他们以为政治是万能，有人靠商业，有人靠金融，有靠贸易。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神像，也都算是他们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他们所爱戴的，他们所鼓吹的，所夸耀的这一切。所以神说任凭他们聚会吧，开会啊，商量啊，怎么做，任凭他们站立，结果有天都倒下来，都要羞愧。底下铁匠，底下具体就告诉你他们怎么造的这个神。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有力的膀臂把它锤成铁匠呢，饥饿无力，不喝水而发水，就是这个铁匠他自己也不过是人，他造的时候自己他不吃东西一点也不行。你说他造的神子有用吗？最后更没有用，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水。你这个讲铁匠做完了该木匠做了，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来样子，用棒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成模样，仿造什么人的体态。所以很多人造什么，就是造神像，好像人一样来跪拜。我们就当年呢，在但以理书记啊，第几章啊，第三章，但以理的乃不是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个大金像，直接这个金像就是他。因为第二章他做梦了，他是人家金头，他以为他最了不起了，造金像，那人人都拜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不拜，仿造人的体态，造出人形。好，就在房屋里面啊，这房屋就是您看的，照在放在这个里面，大家都拜他。现在的人呢、啊，照这种像的倒不多，但是呢，他用各样的方法，他就是叫人来补贴呀，怎么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构啊，用各样的方法，也是好像又比划，又拉线，又照，又怎么做，结果目的怎么让人拜他，这叫做个人崇拜迷信的。结果你这个人是什么？没有人真的拜，不过有人是由于什么原因？由于你有势力，你是个君王，你是个统领，那我不得不拜你一下。哪个真的，哪个假的？这个都是假的，都是欺人的。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榨树和橡树，就是这些偶像都是用树木、用木头做的。 中选定一刻，他栽种松树则以长养。下面更有意思，这个树可以做三样东西，这就是木料。可以第一，你用树上的木头做什么？烧火，可以取暖。就是说这些个东西都是神造的，神造了万物，造了许多的树木，为人造福于人类，让人享受。第一，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来烧火，冬天可以取暖，这是第一。第二呢，就烧烧烤饼，你做饭过去也没有煤气嘛，你做饭你一定要用什么？你要烧柴，你可以烧火，可以做饭，可以烤饼，那也是人享受。人享受了这些，不知道感恩，饮水思源，人家想到这些个都是哪来的？但是到处都可以捡得着，捡得着柴火。现在穷人到处捡得着，我们在山上容易都不住，捡柴火都够烧。这不是不是像这位天上的神造物者来感恩呢？不是。结果第三样呢，拿这个木头就作为神来归赞。同样一个木头，也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也可以拿个做个神。你说神也就是个木头，就是木头，你们就拿来来干。做雕刻的偶像，那木头呢，把它雕刻的好一点。有人呢再贴上金子，有的人再把它镶上银子，再把它镶的好看一点，也不过如此。这就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交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佛了。”剩下一分呢，就做了一个神。这就形容了这个神是多么没有价值。你什么呀？所以有人说木头可以做一个马桶，那木头呢也可以做一个神。那过去马桶也是用木头做，那就是说一真实人把这些个字你摆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神哪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那求了半天偶像也不能救他，所以我们的姊妹啊，几姊妹，她从小就是拜偶像的，她这个手上三个香洞啊，就是表示前人啊献给她的那个偶像。后来她在14岁的时候，她病得要死，病得非常厉害，她常常做这个病，病得要死的时候，她妈妈说：“孩子啊，阿妹啊，你快快求啊，求那个阿弥陀佛呀，就求啊。”求了半天一点回应也没有，而她呢，越来越喘气，越来越喘气，马上就要。后来他就悔心，哎呀，原来我像你这么虔诚，我连手上的肉都烧给你了，你怎么就这时候我在这时候一口气，你怎么就不救我呢？”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一直向他们传福音的一个吴太太就来了，就这个时候他还要死的时候，吴太太来了，后来就最后他还终于接受了这个救，主就救了他的命。真正急难的时候他不来救你，但是我们的神他真的是拯救者。救我们的命啊，也要死。所以你说你是他的神，你说我的神，你喊了半天他也不理你。这几个十八姐姐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用一话闭住他们的眼睛，就是神的名字也不想，所以就好比眼睛也闭住，不能看见，再用心也不能明白，这一心里也不醒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够说我拿什么，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烧炭上啊，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就剩下的我只要做可憎的物吗？这里形容偶像，圣经上常常讲的，一讲到偶像，神就下面两个字，可憎的，可憎的，在神看是可憎，因为明明有一位造物者，你不拜，你天天去拜偶像，这是可憎的。所以就说我岂可向你尊子叩拜呢？意思说这样的人呢、啊，他没有醒悟，他没有知识，没有这个聪明，所以今天你我要好好祷告，我们要求主。把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赐给人，赐给全人类，赐给美国，赐给中国，赐给全地的人。这个知识就是神给人有这个悟性，能够悟到有一位真神，不要再拜假神。许多人不是拜一辈子也没用，有的人是临死之前他说他后悔了，哎呀，我拜错了，拜了半天没有用，他不能救我。二十点，他以灰为师，心中昏迷，指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幻呢？那这些圣经也是这个意思。翻了半天，就好比以灰为食一样，吃了半天吃了一肚子灰，意思说这虚空无意，你不能够得到宝足。人里面呢、啊，因为人被造，神给人有一个灵，这个灵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来敬拜真神的这一个欲望，这个要求就是这个灵。但是人呢、啊，因为找错了神， 就说人就是要靠跳楼。所以我听我表嫂说，那天呢，那两个楼烧的时候啊，他们排着队呀、啊，在窗户门口，因为这窗户很小，大家排队，下楼梯也都得挤得不得了，这大家都要命的，命都要命，这是精神的命。所以什么是偶像？你地上一切抓来抓去，都是虚空。所以我们今天要敬拜真神，不要再有偶像，地上的一切不能成为偶像。那接下来21节到撒母耳这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就是要歌颂救恩。这些连起来看，就告诉我们说，偶像既然虚空，今天谁能够拯救雅各？就是以色列呢，没有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既然偶像虚空，所以我们经历救恩的人，我们要快快传扬救恩，歌颂救恩。所以这段也是指着神的子民被掳归回，蒙赎归回，歌唱救恩，蒙赎归回，歌唱救恩。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你看这里这个21节讲了两遍，21节讲了两遍，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神真是不知道多少年的照顾，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你是雅各，你也是以色列。神照顾雅各变成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最终就让他成为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见证。今天你我不是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是做神的见证，做神的仆人就是在服事上有份。我们要服事他，你服事人，像你今年在埃及服事法老多苦啊，做了400年的苦工，所以神知道他们的苦，也把他们带出来。带出目的做什么？服事神，祭祀神，除了埃及到旷野来服事神，来敬拜神。所以这里说，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们神就让我们见面，让我们真的成为神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就是不是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主的允许，也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这些事就是你过去的经历，多少失败，多少时候被辱被逆神，要纪念。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告诉你，必不忘记。一个是你要纪念，一个神说我不忘记。神不忘记，我们常常啊健忘。把这个恩典也忘记，把自己曾经的失败也忘记，就不受教啊，不受教。所以你要纪念这些事的意思，也就是你要受教，要受教，不要白吃苦头，不要白白的被掳，要受教。你是我的仆人，我照顾你，我必不忘记。下面就是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裔交战，我涂抹了你的罪恶，从薄以灭没，你当归向我，是我救。所以下面就是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以色列人犹大家也好，北国南国以色列家也好，都是经过被掳，经过被掳犯罪作恶得罪神，受苦难。神说有一天我也还要救赎，这个救赎是第二次的救赎，我们都蒙救赎，但是浪子回家再次蒙赎，再次蒙赎。所以神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好像后裔消散了，就是永远不再去纪念，不看不见了。云彩消散了就没有，没有。我涂抹你的罪恶，好像薄以灭没，所以你当归向。所以蒙赎归回就是归向神，归向神目的是什么？二三点就要歌唱，要歌唱。因为我救赎了你，一个人经历了主的救恩，所以大罪魁蒙恩呢，就格外的会唱救恩的歌。一个浪子才真正体会神的爱，才真的会唱歌，唱救恩的歌。二三节就是救恩的歌，诸天呐应当歌唱，有耶和华做成这事，做什么呀？被掳的归回，罪人蒙赎，再次成为义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就是说诸天天地都欢呼，众山都在歌唱，何况我们，我们更要歌唱，要歌唱什么？歌唱神的救恩，所以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在。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用以色列荣耀，所以我们不唱别的歌，只有一个歌是救恩之歌，因为神救赎了我。所以前面讲到偶像虚空，下面就是我们要歌唱救恩，救主的救赎是唯一的救主，他能够改变人，能够救赎我们，是我们那个重新的能够成圣，能够得胜，在他的救恩里有份，所以怎么不歌唱？我们大家都要欢呼。我们所以歌唱不出来，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偶像， 门里面还应有所爱，你就不会唱歌，你传不出去婚来。所以现在，所以有的牧师这么讲，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在美国来讲，传福音也是最容易的。他用什么？经过911事件，哪个人都觉得，哎呀，太需要救恩了。中国也是因为受苦最多，受磨难、受苦练最多，所以传福音容易。容易在哪里呢？因为苦透了，偶像虚空。你知道，极难的时候抓什么都不行，只有就是救恩。所以我们要歌唱，这些就告诉你要歌唱救恩。连千地万物都在歌唱，何况我们呢？要歌唱耶和华的救恩。而且他说，这样因以色列荣耀自己，神要因我们两个荣耀他，就是说我们活着就是他的荣耀，见证他，荣耀他，这就是传救恩的意义。下面24节，从你出胎造的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谁与我同在呢？意思说他是独一的神，他独自来去来创造万物，三位一体的神来这样做。下面一面，所以这里24节25节怎么念呢？一面让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是创造的主，是救赎的主，所以下面说假话的、占卜的啊，那些个讲传异教的这些人，有一天一定都要什么？都要失效，都要变为愚拙，都要退后，都要蒙羞。所以25节说，指假话的兆头失效。很多人呢都讲预言啊，讲这个讲那个，这些都是假的，撒谎骗人呢，异教之徒。是占卜的癫狂，是这个人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所以让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智慧，自以为有知识，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不然的话，你在这位救赎主和创造的主面前一定是惭愧。所以这些个假神假道一说，有一天都要失效，甚至都要癫狂。底下是我仆人的话，毕竟形成一个对比了。接下来呢，前面失效，前面愚拙，下面就讲，接着讲，就神仆人的话，就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都要立定啊，使者的谋算，下面天呢都要成就，那就是指的一切神的计划，神的话都要成就。那关系到什么事呢？就是下面就关系到犹大、耶路撒冷一天要被主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对，其中的荒场都会兴起，就是犹大重新被主归回建造。那怎么建造呢？两个神迹啊，下面有两个神迹。27节，这个神迹就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这个就是指的子民被主归回，有一天伯拉大河都要干了，大河都要干了。这个大家记起来，就是以赛亚书11章15节到16节，先知早就预言了，在以赛亚书11章15、16节就已经提到，已经就提到了有一天呢，耶和华要使埃及的海岸枯干，啊，抡手用暴风的热，大河，这个大河就是指的这个伯拉大河，通为七条。为什么呢？让子民能够走干地过来，被主归回啊，大西人回来了，所以就不用汤河了。这是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是什么呀？子民怎么被主归回？神会兴起一个鼓励来。这个我们要说几句。以赛亚书这是第一次提到，以后45章也提到，鼓励的名字都提出来了。鼓励年代，鼓励的出现，鼓励王啊，真正的叫被主的归回，那是在公元前538年。而以赛亚先知是在公元前700多年，所以就是相隔不到200年，100多年前先知的预言有这么一个人要来，这个就是古列，他兴起了叫下令，下面说什么？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利用圣殿的根基。他多奇妙，这是一个奇迹啊！先知预言，他预言的本身就是个奇迹，神说预言说将来一定来的，果然后来波斯王古列兴起了，后来就打败了巴比伦，所以以至于以色列神的子民就能够从被掳之地，从巴比伦归回，重新建立圣殿。所以这就是，所以说我们要歌唱神的救赎，神的救恩。神的百姓长期在巴比伦被掳之地，怎么能够回来？神的救赎，鼓励的兴起，万有的效力，这就是包括在神的救赎之恩里面。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称赞歌颂神的救赎之恩。啊，今天我们就到此啊，这一张圣经也非常宝贵，求主给我们渴慕圣灵，让我们见证主的救赎之恩，偶像都是虚空，让我们歌颂他的救恩，见证他的救恩。好，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我们一同祷告，求主给我们渴慕 让我们真正不再自满，让我们真正成为做痛的纪念。主的恩典领导我们，好见证他的恩典，回报他的救恩，成为一种方法。